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咯。
今天我们又来讲一个
非常励志的主题，而且充满了正能量。
嗯，但确实听到大家的故事，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你做过什么事是完全为自己而做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由彪马赞助，全球领先运动品牌彪马一直致力于为不同水平的跑步者提供满足大家日常慢跑训练和竞技需求的跑步装备。与此同时呢，品牌也希望携手跑者一起重新思考跑步的初心，就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跑者，跑步到底是不是自律，如何能找到平衡，有追求但不苛求自己。天哪，彪马一下子就给我们提出了三四个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大家详细的来讨论，看我们最后就是能不能回答这些。
嗯，诶，一说彪马，大家脑子里面会不会茫然一下，就是 PUMA 那四个大大的字母的那个牌子，因为它在我心中就是这四个大字母。
它在我心中是那个飞腾的那个豹。
哦，对对对，是那个豹
子，对吧？
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有画面，知道我们到底可能因为有些朋友不熟悉它的中文名字。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好，我们进入我们的题目哈，就是先来讲讲我们自己吧，有没有什么是为自己而做的呢？完全为自己，
我觉得不结婚吧。
哦，
本人不结婚就是完全为了自己，因为我本来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不婚主义者，只不过我就是觉得我目前还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对象就是非常觉得我们必须要走到婚姻这一步。
嗯，
那然后我感觉我的人生也并不需要就是非要有结婚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就属于我不会为了就是要结婚而勉强我自己，我感觉这件事情是我为我自己而做。然后还有比方说我从上海跑来北京，
嗯，
也是我自己决定的，而且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就是通知每一方告诉大家。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倒还好，我们家对这个态度还可以，因为我跟我妈说我要从上海搬去北京，我妈就是没有立刻说为什么你要跑来跑去啊，我们在上海都已经买了房子了什么什么，我妈没有说就是这一切。我妈肯定会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感觉我的工作发展在北京就是会更好，然后在上海的话感觉就是有了一个瓶颈，以及我觉得很难突破这个瓶颈，毕竟做影视就是还是北京的那个氛围啊和条件啊资源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然后我妈就是开始思考北京有什么好吃的对，他没有就是过多的干涉我，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我来说，
哦，
对比较有利的一点吧。但是当时比方说我在上海也是有工作，然后有朋友，那时候还有男朋友，就是有各方面的困难，但是我当时还在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走，然后就是还是离开。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人生很多大事，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为自己而做，但是当然也不能说事实哈，我的人生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我为我自己而做，嗯，或者是因为我自己因为别人而放弃的，但是这两件事情我觉得算是为我而做吧。然后我又在想说生孩子这件事，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能有一半是为我自己吧，我不能完完全全就是毫无心理负担的说完全为我自己，我觉得也没有到完全，我肯定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家人。
嗯，
我在思考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一边在看大家的评论，一边在思考我自己的人生，一边在思考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大家真的能分清什么是为了，不一定是别人哈，家人或者是为了爱人或者是为了小孩，然后以及为了自己，大家真的能够分得那么清吗？这是我在看评论的时候我也常常产生那个疑问，然后有的人说出一些答案，然后我心里就在默默地想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对，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连分都分不清，我们又如何能够就是站出来说这是为我自己而做呢？我觉得这本来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题目。哎，
因为比方说我们从小开始回忆哈，你说读书上学写作业，那当然都是为自己读的，然后也是为自己写作业的，但是你能说你百分百的热爱写作业这件事吗？我感觉没有几个小朋友会说我真的很喜欢写作业，我完全是为自己写的，不是因为害怕就交不上作业被老师批评被同学笑然后被妈妈骂，就是我感觉你很难剔除掉那些外力驱使你。还有比如说你去上兴趣班呢，比如说我小时候去上奥数班，我非常清楚我不是为自己去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上奥数班，但是我妈说你还是去吧，然后我妈就是每周六就要把我送到奥数班去，然后她跟我进行一个交换，就是我每次去奥数班她就会给我一包我忘了是什么牌子，小浣熊
鲜贝，
小浣熊干脆面我很喜欢吃干脆面，我为了那个每一周都能得到一包干脆面的奖励，我就会去上奥数班。那这个能说是为自己去上吗？肯定不是，我是为干脆面去上学的。
我觉得大多数小孩都不是为了自己，
嗯，
我觉得极少数吧，因为你在小时候你一定听过老师说这个作业是为了我写吗，这个考试是为了我考吗，你一定听过老师讲这个话对吧。我觉得十个孩子有八个孩子都是为了家长或者为了老师去做。那么小你真的想过是我热爱数学我热爱几何我坐在这里吗，到底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少吧，
嗯，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人长大一点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人长大了又有人长大的烦恼和牵制啊。比如说我们就说上班好了，虽然有些朋友会说，我的评论区里面也出现了有类似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你真的不想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逼你，你不想上班难道有人能逼你去上班吗。然后我就想，朋友看看我们的失业率吧，就是还是有很多，
你不想上班你就是会饿死啊。
对啊，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生存下去就是要打一些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工。我觉得这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了。那你说上班赚钱养活自己，那当然是为自己的，但是其中是不是有一丝丝无奈的成分。
对，因为你为了自己不是出于为了自己高兴，
对，
是为了自己活下去。我觉得很多是这个，就是所以我看到就是很多答案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就让我产生一丝丝的悲哀，就是啊，我们只有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面才能问自己。比方说大吃一顿，我想说啊，这个你都不能为了自己，也太可怜了吧。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就不要说到什么生小孩啊结婚啊，就不要说这么大的事，你哪怕就是稍微小点，就是你要考哪个学校，你可能你很难是为了自己。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那个张雪峰的那个心、那个闹的，他天天给大家就是提建议高考要怎么填志愿，你从这件事情大家就是讨论到如火如荼，甚至把他的话就是奉为圭臬，你就知道就是你真的专业是为了自己喜欢吗，还是为了就是毕业以后好找工作呢。你就很难确定说我要学的那个就是为了我自己，纯粹是心之所向，或者是我真心喜欢，真的吗，就是有那么单纯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难。
嗯，所以其实说很多事情我们说为了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附加一个就是说不只是说为了你自己活，而是为了你自己高兴，为了你精神上就是得到一些宽松的、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排除掉很多事情。然后我在看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最近有没有什么为自己，然后我想哦，想到了，因为我前几周我去看了营养科，我就正式开始了我的减脂计划。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就一直在运动了，但我没有很认真的在减肥这件事情，因为我的那个 BMI 是有点点超标的，然后我就想为了健康我还是去看一下。而且我那个体检报告上面就写着隐匿性肥胖，就是说体型上看着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你的内脏脂肪就是很不利于你的健康什么什么的。我是看到那一行字的时候我才一下子哦，天哪，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有一点点严重了。我在那之前就是那种，因为我对我的身体的满意度还挺高的，虽然我并不是就是很瘦的女的，然后我也不能说是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的，但是我就是那种裸体在家里走来走去，我会啊，虽然我有肚子，虽然我的胸没有很大，但是我依然能从我不标准的身材里面欣赏到美。我并不会就是很严格的对自己的就是身材啊或者什么体质啊有追求，但是一旦看到它影响我的健康之后，我马上就紧张了，我去看了营养科，然后就跟营养科医生进行了非常非常细致的交流。然后这几周我就开始，前三周我非常严格的执行了，并且有了可喜的进步。然后近一周因为不能吃零食要灌猪嘴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是我开始狂吃山核桃，我就是每天重一点点。天哪，我现在又回到了一半的解放前吧。就这种过程虽然很曲折，但是我觉得至少90%以上都还是为自己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100%这种事情也很难讲哈，但是90%以上还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健康的。因为我觉得内脏脂肪高什么心血管病啊什么什么，就我立刻就开始进行了一些这样的思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增加了一些无氧的运动，然后每天就是抖如筛糠的在那里做那一些个力量训练的时候，因为猫就看到我在地上就是趴着在那里喘气啊，然后猫还会在我做臀桥的时候到我身体下面来钻桥洞，然后我就在那里又得到了一些痛苦的快乐，然后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每天的这种运动时间也是完全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就是还挺好的。
还不错，我现在每天就是睡觉前就是会举猫，就是练一下手臂这样子。但是我发现因为它是规定你多少秒做一组做30个什么，我现在又觉得可能举猫有点头晕，有点感觉就是用你双手就这样伸平，就是这样举猫。然后 我感觉有点就是是不是有点涉嫌虐猫了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就是如果你不抓住它的话，你要让它老老实实这样躺在你的手上，这个事情就无法成功，猫一定会跑。然后如果你要限制猫的话，你就是手臂还要就是发力。后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是不是对猫有点不公平，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我在小红书看到的那种趣味健身，然后后来我想说趣味估计就是只有人有趣味，猫可能
猫并不觉得有趣味。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北京特别冷，然后你每天就是即使家里有暖气我们还是很冷，然后呢晚上尤其是上床的时候脚冰冷，然后你就可以把脚就是插在猫的那个肚子底下，但是这没有完哦，然后你再把你的那个脚慢慢抬起一点点，这样猫刚好可以接受豆的高度，就是这样练小腹。
哦，
对，这样而且这个运动因为比较缓慢嘛，猫又可以接受，这样让大家在健身的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你和猫都有一些安全的乐趣。
哦，这还挺不错。然后我在看评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有些朋友是一样的，比如说做近视眼手术，就是你要说这个事情很大吧，倒也没有多大。我做这个倒不是出于就是对外形啊，就是不戴眼镜漂亮啊什么的，我就是单纯的想要一个更方便的世界。然后我做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天哪。首先因为我们平时戴的眼镜是有防蓝光的嘛，所以它会让那个世界变得更黄一点点，你就回到了原彩世界、嗯、就是那个你看到色彩会更加的鲜亮，然后看到的光也更加的刺眼。
对、嗯、刺眼是真的。
对，这个因为你那个角膜好像因为角膜有一点点
会变薄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跟那个好像有点关系，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不会再有起雾的眼镜片这样的事情、嗯、然后我就会在很多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些轻松。
我是因为我很不爱戴眼镜、嗯、因为我戴了眼镜以后它就是很影响我的生活，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去运动啊，然后上面就会有汗，尤其是你戴了眼镜你打羽毛球啊或者是打那个壁球啊什么就很不方便嘛，所以呢我就习惯性不戴眼镜的运动以及不戴眼镜出门。然后我大概是300度的近视，那时候不戴眼镜出门就是真的就是比较模糊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有线耳机，然后我就完全忘记我戴了耳机，因为我把耳机拿下来放到包里，然后它就从包里面掉下来掉到地上，然后我就看见因为还在晃动，我就以为是从一脚把它踩下去踩烂了。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冲击，而且我踩烂以后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是吃完饭从那个餐厅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应该不是从然后但是我还是看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就是想了一下我还是把它就是从地上拿起来了，然后拿起来你才意识到它是你的那个有线的耳机。
哦，
然后我想说天哪，我已经就是近视到这种程度，但其实我300度还好，可是你知道它在地上啊那个耳机会晃动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它就更像一条活的东西。然后我就去做了，但是我个人做的那个是我是觉得就是它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眼睛很容易流眼泪。
哦，对对对，
嗯，就是而且很容易干，现在我滴眼药水的次数明显就是比之前要低得多、嗯、但是我还有一种感受就是它让我回到了17岁，因为我是17岁之后近视的，所以我就让我回到了17岁，就是我17岁之前是不戴眼镜的，然后我再次脱掉眼镜，包括我坐在电影院就是可以不戴眼镜看电影的也可以非常清晰，无论坐的哪一排都很清晰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天哪，我回到了17岁。
哦，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对吧，
而且以前戴眼镜的时候你要用那种就是夹的那种镜片，或者干脆就要戴两副看那种 3D 的时候，现在就完全没有，就是就戴一副就好了，就是这种细微之处的便利就是会让你啊、哦、不错。虽然我也是就是眼睛变干了，但是我又是觉得是值得的。
对，嗯，而且你知道我有一次吗，就是健身完去看电影，就因为那个我的健身房离电影院很近，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不戴眼镜出门，我到了电影院突然想起来天哪，我没有戴眼镜，我要怎么看这场电影，因为你回去拿眼镜肯定来不及了。我这时候想到我带了运动包，我就拿出我的游泳眼镜，因为我的游泳眼镜是有度数的你知道吗，我全程戴着泳镜看，然后你知道泳镜是箍的头非常之痛，我就看了一下很痛苦的用游泳眼镜看的电影，然后你也知道游泳眼镜那个颜色啊，就是反正就是奇奇怪怪的，但是为了看清我想说算了忍一忍吧，然后就这也是对我冲击也很大，再加上我踩烂了我的耳机，使得我下定决心本人一定要去做这个手术。
哎，好幽默，天哪，我们
人生中怎么会这么多无奈的时刻、啊、
对，然后我想哈，我感觉我养花这件事情是纯粹为了我自己做的。 因为你要说他给我家里人带来了什么，我对象对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感兴趣，就是桂花香香豆已经飘出来了他会闻不见的那种，就是植物对他来说就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看到一个花开了他就说哦挺漂亮的，但也就如此而已了，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是我自己享受到的。
而且大家知道吗，他有200盆植物
我有200多盆植物现在我没有点过了，反正就是鼎盛时期可能还不止，因为我又有多肉啊，又有那种草花，又有月季，又有茶花，就是我的花的品类也很多，然后我们家就是那种花架就是好几层就是摆满，然后以前没有花架的时候就是阳台没有下脚之地的那种情况。我就在这其中，尤其是比如说那个多肉的叶子枯萎啊，你就要用那个镊子去把那个枯叶夹出来，不然的话就很容易生虫，那个过程就是很像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禅宗的那个禅，就是那种入定的，你用镊子进行那种精细操作，一下一下拔下来，然后万一有那个虫啦，然后你还要就是把那个虫这样给它清理干净啊、哦，这是心情就是会非常的平静。
天哪，因为我们家现在有院子吗，养花这件事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就给我带来焦虑
为什么，
因为
你是怕它死吗，
不是怕它死，我就感觉我的植物没有养得很好
哦，
我就觉得我养得不好，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感觉养花是一门就是你要从头学起的一门就是学问，但是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在上面我又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那然后花了时间它也没有长好，我就更加生气尤其是月季啊，因为我一天到晚听人家说月季很好养啊，就是尤其是地栽的月季、你丢地上很容易活啊，结果它就被虫啃到光秃秃、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还要就是要给它就是灭虫你知道吗、然后我要从网上去买那个药，而且那个药还不是一种，还要好几种配在一起，
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没有那么爱月季我要为它付出那么多吗，我就是会产生一些这样、我真的希望我的那个大家就是能够自由生长随便，因为我也不是说我非要养名贵品种的那种，就是任何植物我觉得你要愿意长你就长好了，我觉得我对植物就是这种态度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什么
养猫
哦，对那肯定是，
对啊，我觉得养猫是一件非常非常 totally 非常纯粹的为了自己开心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养猫你不能指望它有什么产出啊，那很难讲，如果人家你是萌宠博主的话除外哈、就是普通人养猫哈，尤其是像我们俩就是纯粹因为养猫也没有带来一些，比方说你也不可能指望它吃肉啊挤奶啊对吧，它没有一些利益性东西
你为什么说的像畜牧业一样
因为很多人养牛啊什么是这样的嘛、
okay,
对吧，因为养猫你不可能指望它那个、你甚至不能指望它去帮你开个门拿快递，因为狗可以 对吧，猫也没有这个，猫它就像你做美甲一样，它只有纯纯的欣赏功能，然后也像美甲一样它可能会为你生活带来不便而不会有任何有帮助到你什么的地方，我觉得养猫纯纯的是这样，然后你就能纯纯的感受到就是快乐，因为就是猫很可爱、然后猫又很爱你、然后猫和你的每一次互动你就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就是会心中充满爱，因为你知道我们爱男的或者是爱对象哈，因为对于我来说是爱男的哈、我很难会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你会感觉到天哪我怎么越来越爱他，就是对男的很少会产生这样的心理，但是对猫会，尤其是你养猫越来越久你对它的爱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它是一寸一寸一寸在加深，但是爱男的就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猫对我来说有时候就像那种住家心理咨询师一样就是它就是精神抚慰你，我给它提供什么的我就是给它吃给它喝然后陪它玩一下，但是它就是给我
太多
它就是让我的精神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的那种，就是很难用言语描述，而且因为我在我的小学同学纪念册上人生最大的愿望每一本上面我都写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小猫，然后到我长大了我自己生活我工作之后我养一个我自己的小猫，我想天哪实现人生的梦想真的好幸福，尤其是当你把这个梦想定得非常的脚踏实地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实现了哇，真是非常的开心，天哪我们以后专门做一期就是跟小猫相处吧，我感觉就这话题真的讲不完然后大家其实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觉得是几乎吧完全是为了自己做的事情，然后有一些事情是很生活化的，有一些是像那种人生重大节点的，比如说结婚离婚啊上学啊工作啊， 大家视角不同，就好像就是在拿那个放大镜然后缩小放大缩小再看这世界一样，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这个朋友他就是说，离迪士尼很近，我花了1400办了迪士尼的年卡，下了班地铁45分钟就能到，把迪士尼逛了个够，上周还抽到了疯狂动物城的早享，平时没事就去使劲玩，花车游行使劲看，看一次哭一次，真的很快乐。
好可爱啊。
我就觉得、哦、真好、
嗯、
你看这个确实是就是为了自己，你也不是说为了去、嗯、拍照啊，为了去
发小书
啊，完全都不是、
嗯
嗯、你看他每一次看到花车游行他都会哭，哎，
真不错
真不错，就感觉好像是在为自己实现梦想，而且每周实现好几次那种感觉真的
很快乐耶、
嗯、
可能是全中国去迪士尼次数最多的人，除了员工哈就是有、
嗯、
作为游客去的最多的人，
对，
真的耶，你有可能可以报吉尼斯纪录这样子。
这个朋友说，在业务压力最大的时候和老板谈分红条件，本来只会直来直往的我，为了达成目的学会了软话硬说，灵活变动，总之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老板不太高兴，但是我赢了。从前别人如果不高兴我会很难受，但那次看到老板不高兴我就知道不错，我切分到核心利益了。耶、yeah! 很好。
嗯，
这个你看，为自己争取利益确实也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没有，我就想到说我们从小接受到的那个就叫做和为贵，
对，
是对吧，就不能有一方什么不高兴。然后尤其是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疯，就是我最近看短视频经常推给我那些什么商场什么战略呀、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推这种东西给我 I don't know， 然后经常就是有一种什么如何让老板和你都高兴，我想说哈，有这种事存在吗？什么什么谈判策略，什么让什么什么多方共赢，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分到蛋糕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刚刚听到这个妹妹说那个，我也想说不错。
嗯，
这个妹说的很好，很不错。她说我夏天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做衣服，不管做的怎么样，感觉很开心，就是一个爱好，一个解压的方式。啊，我就想到有一年我就是买了很多课，就是开始跳钢管舞。然后刚好我那个时候就是健身健得很凶的时候，就是手臂很有力量，因为当时我就是去上钢管舞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要先练3个月的手臂你才能来学，因为他很多就是以手臂的力量才能把你身子荡上去，你才能上管，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刚好那段时间健身健得很那个，然后结果我一上手就是可以，就是手臂力量是够的，就是你可以用你手臂力量带动你身子上管，所以我当时一去上那个钢管舞就是转几圈就是可以上管，但是就是哇浑身轻肿，每天就像被家暴了一样，就是
真 的,
真的，因为你上管呢、啊、因为你是肉体嘛，就是你的大腿啊，然后大腿内部啊，然后那个，因为你上管、
哦、
你人肉碰到那个管子，尤其是你要在它身上面用力，你一定会有淤青啊什么，就每天下来就是很像被家暴了一样，而且是全身你知道吗？但是就是很快乐，那个也是纯粹自己的快乐。因为讲真的钢管舞你根本不可能到达就是可以表演的那个，你需要学很久才能达到可表演的那种水平、
嗯、
但你平常就是你感觉到自己可以用手臂把自己转起来的时候，那就很开心。
嗯，我就想到我从去年开始吧、嗯、跳那个 body jam 就是听歌蹦迪了的一种健身操、嗯、其实它是健身操，它是一个莱美的课，然后但是它会在里面加很多那种嗯 house 呀，就是那种有点街舞的那种类似那样的一些舞蹈动作的编排。我在那之前我就是一个肢体极度不协调的人，我连学广播体操花的时间都比别人多，然后我学太极拳也学得比人家慢，就是这样的，我完全不觉得我自己跳舞会跳得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他那个歌他真的是劲歌热舞，而且是那种大热金曲，首先就是好听的，而且带跳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中年男子，他有活力到了我一度以为他不是直男，但其实他是，我也很惊讶。他就是
怎么确定他是的？
我去官网看了他的个人访谈，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双吧 I don't know， 但是他是就是有老婆有小孩的，嗯，就是他组成了一个异性恋家庭，我们这么说吧。
好，
嗯，反正那个大哥就是跳得非常之活跃，非常之好，你能感觉到他是真心的热爱跳舞，就是喜欢音乐，然后还会在那边跳边说，听接下来这个 beat 很不错哟，你期待一下接下来那个 beat， 就是真的是你基本上很少听到的那种节奏哈。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了吧，不错吧，是我特地为你搞的，就是他真的很开心的那种大哥。然后我就跟那个光头大哥天天的话狂扭，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通过那个我们家那个玻璃的倒影我能看得出来我扭的是很刺的，但是 不知道可能是被大哥的热情感染了吧，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是在运动里面找到了那种快乐的，因为我很少在运动里面找到这么纯粹的快乐。而且经常就是我在那里跳的时候，我对象路过，他说天哪你真的很开心，然后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你没有发现你一直在笑吗。
哦，我觉得很难得，因为我就想到我同学的，他也是那种就是肢体极不协调，但是他又很喜欢跳舞，尤其是喜欢就是随着音乐而舞，但是他经常就是会被他妈打击，就是说哎呀你看你干嘛，你又难看死了，就是在这种咚咚打击之下，然后他就不再做这个事情。
嗯，
因为就在家跳的话你就是很难避免被家人看到，
嗯，
然后他们就一定会说出一些批判的话。
嗯，这朋友他也是讲到他的职业相关的，他说我决定医学本科学业结束之后不进医院继续从事相关工作，而是尽可能选择自由职业在家里完成，算是最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了。然后就有好多人回复说天哪我也是医学专业，我很羡慕，很想自由自在在家工作。然后也有人问说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做到心理平衡的，因为我也计划本科毕业后选择自由职业。然后他就说心理平衡是指舍不得5年本科投入的时间和学历，还是舍不得医院里稳定的薪资和社会地位呢？其实这两个很好解决，因为我本科5年期间就是一直在兼职和打工赚生活费，学历的话我觉得985本科其实在医学行业里甚至不能算入门，也不算什么沉没成本，再加上医院体制阶级固化，层级倾轧，环境恶劣，现在大学教育都很水，不论是哪行哪业专注2-3年都可以顺利入行，不一定一开始做的选择就要一条道走到黑才算完，人活几十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觉得这行没意思了要换。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非常有勇气。
嗯，因为不管怎么样5年学的这门技术，就是以我个人而的观点来哈，如果学了5年学的这门技术就是真的很想去试一试。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是会不会去实习过什么的。
嗯，确实了，但是走上医生啊医疗啊这一条路确实也是那种漫漫长路的那种感受。
嗯，没错，
尤其是你要做到什么主任医师，感觉就是起码要到40-50岁以后吧。
嗯，
确实及时转换赛道是 OK 的。
嗯，这朋友说我是去看心理咨询和演唱会，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会做这些事，我有很严重的焦虑症，非常社恐和害怕，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去看，后面突然想开了，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该怎么解决。我遇到了一位很温柔的咨询师，在他那里收获了很多自信，学会了新的看问题的角度。现在我还是焦虑和紧张，但是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心理咨询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是个很会受到别人影响的人。3个月12次咨询，花费了1个月工资，我开始觉得有点贵，但是最后觉得是值得的。演唱会我会选择980的看台票，从未和父母说过真实价格，只说了100多。我父母对我的行为特别会指点，我做什么可能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对的，所以真的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吧。
这不错。
嗯，
这个朋友跟他有点像，他说为自己做的事情是40几岁开始追星，每一天都很开心，爱也很纯粹，单纯的欣赏喜欢，希望他更好。他追的星是陈毅哈，他说莲花楼入坑，我这辈子第一次参与了线下追星，爱奇艺尖叫之夜为他举灯牌喊他的名字，到最后他和大家一起大合影，和一群同单们彻夜难眠，凌晨聊天，好疯啊，好开心，一直为家庭为孩子付出，终于有事情是我自己开心就好。真不错。
嗯，这朋友他也是追星，他说今年1月底和初恋分手了，因为谈了4年且现在还在一个学校读研，我特别痛苦。今年疫情政策放宽，曾经喜欢的歌手能够开巡演了，我就去追了2场。第一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看台，被他现场的魅力惊艳了。第二场买了那场票，第一次亲眼近距离见到长得这么帅比例这么好的人，而且现场的音响效果在直播里完全感受不到。此外我也去听了 Live House， 充分体悟到了 Love 哪有 Live 好。 PS 以上这些活动都是瞒着我爸偷偷进行，和我妈妈说了但只交代了滴滴的价格，所以算是为自己而做的吧。天哪，我发现这些朋友都好像就是你去追星看演唱会跟爸爸妈妈还说那个票很便宜。
嗯，就好像我人生第一次给自己买奢侈品包，然后就是跟家里就是谎报价钱，大概报到1/10或1%这样子吧。
嗯，
就是一方面为自己做，一方面还是要偷偷撒谎。
对，这朋友说学电影当编剧做影视剧，从很小就想做也做到了的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嗯，真不错。
嗯，这朋友说 从小到大的有追星、搞拉拉、买房、换城市、练瑜伽等等。最大的阻力其实来自于自己想象中的困难，我需要一遍遍问自己，这是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如果是的话，所谓那些阻力也只不过是需要拆解、分析、执行的小目标。其实我内心蛮脆弱的，但是相比较于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会更想死吧，所以只能边哭边要。
这个朋友说，和父母断联、买房、孤牙、谈女朋友十年，她是个女同朋友哈，我一直都在为自己而活。啊，真不错。
嗯，你说到就是跟父母的这个朋友，他讲的也是，我把我父母拉黑了，从小被打压式教育，加上父母不断各自出轨，导致我外表开朗，内心自卑。毕业后进入大厂卷，努力买房独立，离了婚的父母拿了我给的备用钥匙，没经过我同意来我家玩，他玩打了引号。当时我都有同居男友，床头还有套，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让我崩溃，情绪病爆发后开始自残。后来在医生、男友、朋友的帮助下，我切断一切联系。断联后我偶尔会有自责感，但是更多的是意识到人生是自己的人生。我有个表姐作为中间人和我父母联系，父母不理解为我付出那么多，他打了个引号，为什么我这么对他们。表姐说我病了，暂时不联系对我的病情有帮助。结果我父母现在大小时都盯着表姐说，还开始给表姐介绍对象，而我的表姐还是个按时收费的律师。表姐对不起。我就感觉到了一丝的幽默。有朋友就是医生、男友还有你的表姐支持你，也还蛮好的。
对，
嗯，
刚刚他说到孤牙，我本人也是，然后大家都觉得孤牙好像，尤其是我们看那个，如果大家听到声音的话，这是我们家小猫正好在刨猫砂的声音。说到孤牙，就是我们看那个英美的电视剧，大概就是小朋友都是十五、十六岁孤牙嘛。然后呢，我当时是就是觉得，我每次就是用镜子照自己侧面，或者是拍照拍自己侧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嘴凸不好看，然后我就想去箍牙。但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然后我就是一边很挣扎说，天哪，30岁了要不要箍牙，或30岁箍牙会不会太晚了。然后我挣扎很久以后，还是就是去找医生咨询。我刚说了30岁那个，然后医生就说，你知道吗，排你前面那个54了，他也来箍牙。我说好，箍，立刻就箍，今天就来，今天就拔。然后我就想说，天哪，30岁箍牙，30岁就是你未来的最年轻的那一天，如果你还挣扎的话就会更晚。
嗯，
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是毅然就是拔了4颗牙，就是去箍牙了。所以就是想做就是赶紧去做，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我孤立后就是我自己很开心，因为虽然到现在为止我偶尔还会用那个保持器，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后悔。
嗯，这朋友他也是说这个，他说工作以后给自己做了牙齿矫正，已经为排列不整齐和咬合问题从高中开始拍照不敢开口笑，历经2年多的矫正时间，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大笑了。我觉得你看就是这个笑也是，因为我也是做过矫正，但是我是中学的时候，就是你说的小朋友那时候教的，我做完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会捂嘴笑，做完了之后就不会。
那这样讲来，我自己做医美就是整形的医美，我觉得也是为我自己而做，而且我做的很早，我是在医美还完全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是去做的那种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早做早受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那样，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做了整形以后，你就是会比以前好看，然后你得到的那个反馈它也太迅速了，就是你会立刻得到比方说别人的搭讪呢，就是他的那个反馈之迅速，尤其是你能得到的虚荣心，你的自我感受变好，那个是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就是觉得我为什么没有16岁就去做。真的，我当时就这个感受。
但是16岁还在发育，还是长大了一点再说吧。
对了，是要至少要成人了，
对，大家成年了想好了再说。这个朋友说是读书吧，不再为了当个所谓的好孩子或者别人的赞赏而读书，只是为了理解自己，治愈自己，只要我一直还读书，就能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与无知、狭隘、阴暗、偏见周旋，见招拆招。我觉得这个也是讲得很好，因为我也是 近几年吧，我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小的时候你读书啊，读课本也好，还是读那种教材要求你读的那种附加读物或者什么指导书目，那都是作为作业的一部分，或者是老师建议你或者怎么样，包括有一些文学常识，因为考试会考到，你最好看一看。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再选择读什么，就是是你自己的私人趣味的那种选择了，我就是觉得很不一样。你长大之后再选看什么书，比如说我前些年我第一次看严歌苓的那个白蛇的时候，哇，惊艳死我了，就是真的很享受，非常的幸福。还有我前两年看那个刘震云的书的时候，就是我每一天都是很开心的，就是我经常有一种哇，他们写的中文如此的美丽，好像就是河流滋养到了我滋滋冒烟的那个汉土地里面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每天都是很开心，很幸福的。
确实，而且大了以后可以看黄书了。
小的时候也会偷偷看啊，
未成年就是还是比较难了，就是成年了以后，尤其是读了大学以后18岁了嘛，然后你就是看黄书也没有一些心理负担了，因为你小时候看就是不小心看到爸妈的黄书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罪恶感，
没错。
然后当你是成人以后，你就是可以想说，有的时候刚想说啊，然后想哎怎么回事，我成年了，就会立刻想说我到底在心虚什么，老子现在已经就是那种可以看 R 级片的人了，就是会有这种。还有我个人的阅读就是起起伏伏的，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很好很美妙的东西，但是看就比方说看严歌苓啊，或者是看那个就是世界名著啊，就是人家写的很好的，但是你看的就有点辛苦，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我要细细品读每一行字，我都要仔仔细细看，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天哪，拉屎这样看是不是有点太累了，然后我拉屎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垃圾网，我一目20行这样子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太有目的性，就是为了你自己高兴，比方说拉屎的时候有拉屎的高兴，然后就是认真严肃阅读的时候严肃阅读的高兴，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让自己高兴怎么去读，我觉得都很好。
我在摸鱼的时候喜欢看严肃文学，就好像你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在看语文书里面的扩展篇目一样，就那种时候严肃文学也是好看的。就是真的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适合的读物。这个朋友他说，成年后大部分决定都是为了自己呀，包括被阻碍也要自己弄好一切，拿奖学金出国留学，被骗回去后括号因为腰间盘突出需要治疗不然可能瘫痪，家里骗我回去就出钱给治，我确实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度过脊椎手术后的康复期，我被骗回去之后发现他们没想给我治病，我就又考研出国去看心理医生，跟学校求助决定做什么工作全都是。这朋友我对他的 ID 很熟，他应该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就他中文就是讲得很好，而且他现在又是在日本，就是完全是自己在把握自己人生的节奏，非常的不错。
这个朋友说，38岁的我经历了一年的职场 PUA 之后，年底毅然决然裸辞了，没和父母家人商量，一个人做了这个决定，因为知道他们只会劝我忍耐，这是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可是光环是给别人看的，那些我一个人穿越的至暗时刻只有我知道。很不错，38岁裸辞很有勇气，尤其是在现在不太好找新工作的时候。
这个朋友说，我发现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是跟着家里的想法走的，但我又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件小小的只为自己而做的事情，比如写文、跳舞，还有考研功课转中文。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杂草，平庸的活着，但是又要绞尽脑汁的瞒着世界开出一些细小的花来。关于写文章的印象深刻的是，大概是鼓起勇气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竞赛，拿了一等奖。我大学时期的一位朋友看完我写的东西后哭了，我也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在忙得抬不起头的大学生活里，我也有保持敏感的能力，也有一些能传达这些敏感的能力。
真不错。但是我能特别能够体会到创作的快乐。你想我们当时就是磕 CP 的时候，就是写东西，然后纯粹就是为爱发电，但是很感激的是还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的人，然后他们看了就是我们写的东西，会写一篇就是比你还长的东西的书评，或者是就是文评来跟你交流。我又觉得哦，让我感到就是这份心情非常的珍贵，也同时感到就是你写的东西被人家认真看了的那种感激。
而且有些时候读者他是会感受到你真的在意的东西，我觉得那种时刻是很奇妙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当然是很多年前我收到了一个评论，他说你的文字里面有一种音乐性， 然后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是被他震惊到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但是我自己明确的知道的，就是我是有意识的这样写的东西。然后想，哦天哪，就这个世界上是有非常敏感的读者，对，他就是知己，他就是在那个点上一下子就是看破了你的用意，你什么都没有讲，但是他感受到了。然后我们磕 CP 的时候，我也会进行一些 CP 文学鉴赏，就是我就会推荐一些我觉得啊这篇文非常好，它的结构非常的漂亮，然后这篇文非常好，它的文学性非常的好，你看它的比喻、它的用词、它的这个字用的多么的精妙，然后大家就说好，你说的对，对对对，这个地方确实写的非常好，然后又有人推荐说你看这篇也不错，就是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就是一群文学爱好者，就是在基于同一个母题进行一次非常大的、非常美的就是文学巡游一样，就是每天都是很幸福的。
所以在创作或者是在阅读中找到同好，就是是真正的一种就是精神交流。
对，没错，
真好。
这朋友说，我去了16次日本，好几次都是自己去的，很喜欢一下飞机的那一刻，切断了作为人和北京和出生国的所有联系，内心变得非常平静、安静、放松。我觉得他这个感受还蛮奇妙的，就是到了异国旅游之后，就是好像切断了自己跟原来生活的联系一样，好像风筝哦。
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到异国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的久一点，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能真正的在这个国家的感受，因为你知道旅游它并不是旅游景点，你去的时候其实包括你走的每一条路，你跟每一个人的交流，你吃饭，你付钱，你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我觉得它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你旅游的部分。然后你待得越久，你越沉浸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越能感受到就是你现在在哪里，你在过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在短暂的进入了就是那个进哈，沉浸就是沉浸的进，就是那种进入了那个生活。我就是以我个人的旅游经验来说，我总觉得什么去个3-5天啊，去一个礼拜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就不知道，就像吃薯条你只蘸了那个尖尖上的那一点番茄酱，就是感觉就是差一点，然后你去一个地方你去的久一点，那个对我来说才算是真正的就是旅游，才算是真正的我知道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所以你是更适合旅居的那种。
对，我希望就是去哪个地方就是最少要去一个月，最少在那里待一个月，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赶路式、特种兵式旅游，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在那里散步，然后看看别人什么生活，然后看看人家的店里在卖什么，你不一定会买哈，然后你看别人比方说吃中饭啊，他们点的什么菜，我就是很喜欢看一些那个，然后去超市里看他们在卖什么，然后怎么样码这个货呀什么，我就是很喜欢看这些东西，我就是非常想知道到底就是在地球的另一边的人到底在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是我很感兴趣的。
我之前因为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一天就是在地铁上就是看着窗外的景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悟，就是哦，原来我们旅游的地方是另外一群人生活的地方。然后我在看着窗外的那些就是普通的楼啊，或者有一些是地标建筑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想有一些人的家在那里，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视角去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你走的那种异国他乡的路啊，你走在那里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每一刻你都会想到哦，这条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每天上班的路，就是每天上学的路，还有这是他去买早饭的路，这是他去买菜的路，然后你用的那种就是住在这里的居民的视角在看路边的花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没错，
很有意思的。
这个朋友说，我没有，但我母亲有，他人生第一次为自己而活，就是在当了17年家庭主妇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婚。
真好，
很好，而且就是从妈妈身上看到这种勇气，我觉得年纪越大呀的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更加的了不起，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太习惯这辈子为了别人活，为了家庭奉献，为了这个婚姻持续而忍声吞气。我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就是会想到那个开车的那个阿姨，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环游那个中国的那个阿姨，
她也离婚了，
对，她就是离婚，不是就是驾驶我的车吗？
对对对对，
真不错，
很美。这朋友他也是讲的，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说的就是我的妈妈为了自己做的事情，她今年6月终于摆脱了让她痛苦万分的工作，下定决心辞职去日本定居。她离开之前一直很愧疚，说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早早和父亲离婚， 婚，现在还抛下两个小孩去日本，括号其实我和妹妹已经上大学了。其实妹妹和我都真心为她高兴，而且我们也长大了，不需要她再牺牲自己照顾我们。之前她工作回家经常愁眉苦脸，时不时给她准备一些小礼物或者做顿好吃的，也只能让她开心几天。七月我和妹妹暑假去日本陪她一起挑选家具布置新家，妈妈的时候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整个人已经神采奕奕，一改在国内的低沉状态。我们三个挤在35平的 ELDK 里，订的床还没有到货，一起铺地铺睡觉，母女三人并排躺在地上看窗户外面的星空，谈心聊天，真的是特别美好的时刻。妈妈说自己还是有些愧疚，我们反复和她说，你真是太酷太勇敢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以后遇到困难做决定也要学着像你一样勇敢，你早就该为自己考虑做自己想做的了。最终妈妈终于释怀了，希望所有妈妈们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被母亲的身份妻子的身份困住。
真好
哦，就是很美好，就是好像电影一样的那种美好的母女故事。
嗯，
三个人躺在一居室里面，然后看外面的星空，
有女宝真的很幸福。又让我产生了一丝羡慕。姐，而且她有两个女宝。哎，
嗯，很好。这个朋友说买房之前一直寄托于父母帮我付部分首付，但是他们的钱一直套在股市里拿不出来，就找借口说国家会把房价降下来的，我沟通无果就自己找人借钱买了。当时搬进去的时候我买窗帘和床的钱都没有，后来自己慢慢把钱还掉，现在总归是有个窝。而且我那年不买的话，第二年上海就不让非沪单身买房了。
我真是很想跟大家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买了房，然后我每天都在思考，就是这个房是非买不可吗？我们的人生一定要买房吗？我们有没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可以自己住但不一定要买房，把这么多钱就是堆在一个水泥上面，然后你要背这么沉重的房贷，就是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每一次就是买房，我虽然知道大家就是都爱买房，我自己也买房了，但是我总是要产生买房真的是为了自己吗？还是那种就是每个人都买房了，好像买房显示出你自己很独立。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及每天都在后悔买房的也是。真的，我每天都在想这个。而且你买了房以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非要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了吗？我再也没有就是要漂泊的那个就是自由了吗？真的，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
我朋友在上海买了房子，然后今年他换工作就到北京来了，然后我说啊，那你上海的房子怎么办？他说装得那么好也心疼，不想租出去就放在那里。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就是当然就是那个妹妹买房，就是你那么开心，我为你高兴，但是我每天都在想，买房真的是为了我们高兴吗？我们难道没有意思就是被这些就是买房好像就是是稳定的开始，或者是自己独立的开始，没有被这个东西骗吗？它不是一个骗局吗？我每天都在想这个。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潮流所致，它是一个社会福利保障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安全感的一个问题。
可是现在房价不是也要再跌吗？所以它真的就是有那么稳定吗？又让我就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就是以后再来深聊这个话题。我感觉哇，这题目太大了。这个朋友说，我坚持在996的生活中每天做至少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例如一个人去吃顿好的，或是下单一样想要但没用，他没用打零号的东西。于是我长胖了20斤，但心态好多了。其实也时常会有忘记对自己好的时候，可能是还没有打心底里觉得对自己好一点很重要吧。
能够找到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包括放弃控制体重这个，我很佩服你。因为我放弃控制体重以后，然后我就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就是如果我觉得能够就是自己想开，自己觉得这样很舒服，就是很好。
他说的那个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下单一样想要但没有用的东西。因为我就在想，我们生活里面定义有用没用，很多时候是一种，我不知道别人哈，但是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我妈妈的眼光在我的身体里面存活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会用我妈的眼光去审视，说比如说我们去环球影城里面买个魔杖，我对象想要魔杖，然后我内心我妈的声音就会说，买那个东西干嘛，骗小孩的，没有用的。但是你要说因为那互动魔杖它是会在那个环球影城里面它是会有那种互动的效果啊，就是它是开心的。如果你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的话，那更加开心。而且很多人就是穿着成套的那个巫师的袍啊，就是学院的衣服啊，然后就是买到自己喜欢的魔杖，我就看他们就得到非常多的开心。那这份开心难道不值得吗？我又在想， 天哪，就是我脑子里面的这种有用没用的声音，是不是有时候也阻止我自己得到一些就是很自然很轻松的开心呢？
因为我不是跟我妈住在一起吗，然后我前段时间也不叫前段时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嘛，我非常迷恋买那个玛瑙，你知道吗，就是一颗一颗的玛瑙珠，然后买来以后自己就是穿手串，其实很简单，根本没有什么设计，就是把它穿在一起，我只是就是觉得玛瑙珠很漂亮，因为它是红色的，然后红的很可爱，然后我买来以后我妈哎呦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就是这样穿了一串，然后我想到天哪，如果它是就是绕两圈会不会更好看，然后我就买了另一种玛瑙珠绕两圈，然后我妈就看见我就是一直在买，你知道吗，她就发出了妈妈发言说，你买这么多这些东西干嘛，你又不是蜈蚣，你有那么多手要戴吗就是你知道就是跟你小时候买鞋一样，我妈就发出了这种发言，然后我就发现她越是这样讲我就是越是狂买，她成了我一个叛逆的一个就是行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要买而且我就想说我爱着你了吗，第一个我没有就是我花我自己的钱，第二个就是那个玛瑙珠其实也不贵，因为它不是特别那种多好的玛瑙，就是普普的吧，就是而且在1688上批发那种就是你散珠这样买也很便宜，它就变成了我一种就是好像我又回到了就是15岁的那种就是青春期要反抗妈妈的一个东西啊，好可怕。
嗯，这位朋友说，前夫出轨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刚生娃没工作，我知道离不离婚不重要，重要的是做自己，于是我为自己读书出去工作，后来一路升级打怪，现在是科技公司高管，当然了我已经离开渣男离婚好几年了。
很不错，我觉得有一个大类哈，就是在我们的评论里有一个大类，我把它总结为健身类
啊、哦，对对对
对吧，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啊，你可能没有办法摆脱，比方说是有一些是为了小孩啊，为了家人啊什么的，但是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你是实实在在的，可能是纯粹的是为了自己高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大概坚持跑步已经坚持了大概他从读研究生开始，现在博士快毕业可能快5年了吧，然后一开始呢他每天跑步就要发自己的那个路线图你知道吗，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不发了，然后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然后我前一天还问他，我说哎，你怎么不跑步了，因为原来他每天跑步他都要讲一些唧唧歪歪的话，比方说啊，今天就是比方说路上看见谁哦，跑步跑得扭成那样，他每天都要发一些那种评论，然后他已经很久不发，我以为他放弃了，结果他说没有啊，他今天还发了一个图给我，他今天一天就跑了5公里，就是那种，而且你知道今天这么冷呢，他还在跑5公里，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讲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他就像我们养了猫的人就是一开始就是狂秀，现在你已经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了，我就说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他就说这种东西不需要坚持啊，他说因为每次跑完步都很开心啊，然后我又想到这个朋友也是，他就说他今年报班了健身私教课，掏空了我的小金库，疫情期间耗损太大，严重透支，又胖又虚，私教课练了2个多月，我从山东开车去江苏，一路高速开了8小时，体力和精神完全不受影响，我觉得健身真的就是效果看得见，让我自己很开心。
嗯，
就是纯粹的就是为了自己。
这个朋友他也是啊，他说我是运动吧，就是跟直播跳操和户外跑步，本意是为了减肥，后来发现不控制饮食根本受不了，但是我爱上了多巴胺分泌的快感，所以运动一直在坚持，尤其是跑步时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时真是太让人迷恋了，在运动时我不是妻子，不是妈妈，不是女儿，我只是我自己。我觉得他的这个感受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跑步也好，还是我之前是跑步但是后来是受伤，或者游泳也好，就是我们这种特别独狼式的运动，特别独的运动，它就是纯粹的你跟你自己相处的过程，比如说你就是听歌在泳池里面在游，然后就只有你和你的音乐，别人就算跟你一起去游也是你自己一个人游，
对，
嗯，那种感受真的是特别纯粹的。然后说到跑步，哎呀好复杂，因为我是大概现在一说已经是3、4年前了吧，开始跑步，然后我是那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教育的受害者就是我心中就是有一种做事情就一定要坚持要有毅力，我那时候刚开始跑步我就是特别的猛，一天大概就是跑至少跑11公里，而且我每周几乎不休息吧，差不多只休息一天，最多休息一天，很有可能就是不休息的，然后每天都是这样跑，然后这样狂跑了4个月之后，我就有一天发现我膝盖有点痛， 然后我就想休息一下好了，就是休息一两天缓一缓，然后我再坚持。然后我稍微休息一下之后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其实还是不舒服的，但是我就想必须要坚持，因为坚持了才会有效果，然后不能因为小小的困难就把我打败了，必须要把这个跑步这个好习惯，因为要自律，就你知道吗，就脑子里面就充满了这一些家长的教导，就这种好像要做好孩子的这种自我教育就是一直在我的心中回荡。然后我就是稍微其实没有怎么修好，我就又回去猛跑，然后跑了差不多又跑了有小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吧，就是实在是痛到受不了，我已经走路都痛了，就是走路的姿势都已经痛到不对了。然后我那时候想，不，这样肯定不正常，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是说你受伤的很厉害，你为什么痛了还要跑，然后没有休息好你又要跑。我从看医生回来之后，因为医生就说你以后不要再跑步了，你不能再跑步了，我又那个又有滑囊炎，然后我的半月板又受伤，我的韧带又拉伤，就是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拍了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说你以后就老老实实游个泳吧。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在想，天哪，我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我跑步的时候，我总体来说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我跑步更多的是在于跑步是一件听起来很牛逼的事情，以及
坚持跑步，
以及我觉得坚持这件事，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我不喜欢半途而废的，然后我就觉得跑步它看起来就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如果我能坚持下来，岂不是很厉害呢？
而且听起来就是很健康啊，
对，就是好像那种，就是感觉像是那种都市白领生活之我要出去夜跑的那种东西，我就感觉我有一点点被那种自律实际上变成了自虐的一种情况给害了。然后就导致我其实在跑步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每天11公里，其实跑到6公里之后，我的那种疲惫感就消失了，就身体上的那种痛苦就没有了，就是只要你愿意跑你就可以跑下去。其实6公里之后的那种感觉是我所喜欢的，但是我现在也不能再重温这种我觉得还不错的感觉了，因为我从此以后就受伤了，就不能再跑。
这也太多了吧，跑的。
对，就是因为每天11公里真的很多，
太多了。
我是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说我每天跑11公里，然后我平均配速大概有多少多少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说你又不是专业运动员，你到底要为什么要这样子搞，而且你上来就跑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循序渐进。然后我就想，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坚持锻炼什么什么，就是脑子里面就开始喷发出这些东西。哦，天哪，就现在想想真的很好笑啊，
很荒谬。
对，就是一丝荒谬。
因为我不知道你跑这么多。天哪，因为我也是很讨厌跑步，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健身的时候，就是每次分三块嘛，第一步就是跑步，因为要先热身嘛，然后跑一个小时，然后再做一个小时器械，然后再游一个小时泳。但是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游泳，所以我把游泳放到最后，因为如果你先游泳你就再也不会做其他的项。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一定要把不喜欢的东西放到前面做，这样你才能就是心怀着希望把这个运动给做完，你知道，而且尤其是你跑完步做完器械浑身大汗，然后你跳入泳池那一下，你就是觉得哇爽飞，我今天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下就值了的那种感受。但是因为我真的非常讨厌跑步，然后尤其是在那个跑步机上跑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跑步机，尤其是在那个健身房的跑步机哈，不是自己家的跑步机的时候，你不知道旁边的人有多臭。而且你知道跑步机人少的时候你可以隔一个人这样隔一个人这样跑嘛，但人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你只有这个选择，然后你旁边那个人要不然就是身上很臭，要不然就是脚很臭，反正就是总之就是臭的。然后在这种臭中啊，你又不能屏住呼吸，因为你在跑步它最重要的就是呼吸均匀，呼吸均匀才会让你跑得不累，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得大口的呼吸那个臭气，然后此时我就会把我的音量就是开到最大，这样子就是想让我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忘记那个臭味。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听歌听的就是，而且我听的是那个歌剧，你知道吗？就是听到那个深入人心的唱的歌剧，就是听得太感动，一边狂哭一边在跑，然后跑到就是那个，因为我设置了时间嘛，然后时间到了那个跑步机不就是会慢慢缓慢缓慢停下来吗？然后就是我哭得太投入了，然后等到他时间到了跑下来的时候，我的速度没有停下来，差点就是一头就是栽下去，你知道，摔到那个中间。然后我下来的时候还是满脸带泪，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奶奶，就是她真的很大，她大概年纪有大概我觉得至少70吧，因为她已经满头白发了、然后我老看见她，然后她就问我为什么哭成这样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没什么，热爱运动而已。就是讲这种鬼话。然后那一瞬间就是让我就是下定决心，我真的不想再在跑步机上跑了，因为她让 让我觉得就是人生很无望，你知道吗？我又很痛苦，我又很就是又感到很臭。然后我去那个健身房啊，他的这个跑步机是为了让你增加乐趣，他前面不是放那个电视机哦，他前面是放了一个屏幕让你
实景的那种跑，对吧？
误以为自己在跑道上那种
啊，对对对。
但是你跑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有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自欺欺人的那种气氛，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我是疯了吗？就是会让人产生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那个打拳嘛，打拳以后我跟你一样就是膝盖积水，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能太剧烈的运动，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跑步了，我就改成就是那种小小的慢跑或者是快速走。然后我想说我都要快速走了，我还在跑步机上，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改成我就在户外跑。然后一开始是那个夜跑，因为就是讲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早上我也起不来，所以我没有办法晨跑然后白天就是很多车水马龙，就是路上会有危险，我就改成夜跑。但是夜跑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夜跑就是会有危险，因为我有一次遇到有人被人尾随，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哦、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不要夜跑。如果没有别人哈，就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我朋友一起跑、嗯、就是有同伴的时候我就会夜跑。我有跟大家讲过吗？我跟我一起就是夜跑的那个朋友，他就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穿女装的男生朋友，他就穿着女装跟我一起跑，这样子就是穿那种少女的 JK 裙的那种，就是跟我一起跑。然后他身高186，还被人家来搭讪那种，就是非常像，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不是有病。然后那个男的上来问他要微信，就是他186，哎，你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男的吗？而且很好笑的是那个男的还没有他高，你知道吗？就是问他要微信，然后他就露出那个粗嗓子说滚，然后把那个男的吓走。然后后来一般有他陪我才会夜跑。然后呢夜跑就会给我带来，就是会给我带来一些快乐，因为你就会看见夜间的人们在干嘛。比方说有夜晚，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那种有一个职校的那个操场，就会看到夜晚还有人在打那个篮球，就是很可爱的那个，大概就是只有晚上才有空出来的那种高中生，你知道吗？就是偷偷打一下然后要回去学习。然后呢夜晚还会看见那种小情侣在路边吵架，然后就是哭到就是一个蹲在路边另外一个就是默默地站在马路牙子上，也不知道是过来劝女朋友好呢还是就是默默走开好。然后有人就是喝多了酒，然后就是会说一些就是发自肺腑的骂领导的那些话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夜跑的人生就是非常的多姿多彩，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夜晚就是好像就是会放下防备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好，但是夜跑就是如果没有人陪我，我也没有办法夜跑。我就是改到了大概下午5-6点吧，5-6点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被晒黑，所以等到太阳略略下山的时候，我就是又没有很黑的时候，我就出去跑。然后我给我自己就是规划了一些路线，就是在那个跑步的那个 APP 上不是可以画那个跑步路线图吗？然后我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我就想说我今天走快走六公里，小跑6公里，我明天就可以走7公里，因为人要进步。后来我发现走到9公里的时候，人回来已经累得像狗一样了，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走的脚很痛，然后我就开始反思，就是一定要这样吗？人一定要往上走吗？我不可以明天走5公里吗？然后第二天我就没有开那个手机那个路线，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甚至有一次就是走的有点，我觉得有点过远，我打车回来，你知道吗？就是，然后自从我的跑步变成一个这么闲散的东西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快乐得到了很多。我就是不再会想，就是不再会就是想说我就是今天要跑得比昨天多，我不再有这样的执念了。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更加快乐的东西了。我就觉得我没有被它束缚住，它是我的一种快乐，而不是我变成了跑步的奴隶。
嗯，因为你说变成跑步奴隶，我就想，因为我那时候是跑跑步机的嘛，哇，我就是看着跑步机上的那几排数字，就首先每公里配速是多少，然后我跑了多长时间，到目前为止我的平均配速是多少，我跑的距离是多少，对对对，哇，各种数据，我就是一个 KPI 奴，我就是在跑步机上做 KPI 奴，然后我心中又回荡着自强、自律、坚持，然后最终走向了受伤。
对。
然后其实这也是这一次彪马想和我们一起就是跟大家探讨和穿搭的一个东西，就是像比如说跑步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更应该去看的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点是什么。就像你说的，你是喜欢在路上有一些新鲜的刺激啊，然后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点就是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很有趣，然后而不是要被那种拧巴的自律所束缚，就是我的那种 KPI 奴。
对，
彪马也是希望能和跑者们一起回溯自己爱上跑步的初心，不要被外界因素影响了原本追寻纯粹愉悦的脚步，也不要把逐速当作唯一的目标
就是在点你
就是点我 放眼时间的长河，我们要跑的是一条很长的路。在这条路上，彪马希望能够帮助跑者们用健康的心态和科学的方式追寻更进一步。很好，这样就是避免大家像我一样受伤到以后再也不能跑。
而且我觉得也是避免大家因为把跑步这件事太当回事了，反而会就是让你会讨厌它。
嗯，
其实本来跑步就是，你记得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没有什么娱乐，就是打打闹闹啊，跑来跑去啊，其实是你最初的快乐。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你变成了一个，我为了都市生活，我为了就是就要成为一个时髦精，我为了要成为就是那种你知道
自律的什么强者，
对，还有以及就是都市白领每个人都应该健身，要什么短跑或者是夜跑，就是被这种东西变得你真正的忘记了，就是哪怕你不一定要穿最好的跑鞋，不一定要就是带最好的运动设备，不一定要有更快更强的目标，也不是要去奥运，你纯粹的就是只是为了就是单纯的跑步。我觉得我算彪马非常非常老的用户了，而且我至今就是对于我第一次购买那个彪马鞋印象很深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读大学，然后呢我妈就来看我，然后还跟我姨妈呀反正什么一起，然后我为了显示我已经就是进了城，已经是个洋气的女大学生了，我就是记得我就是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是去见我妈还有我姨妈，就是显示出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那种。然后呢我当时就穿了一双皮鞋，然后那个皮鞋是一双非常精美的那个尖尖的很美的很美丽的红色皮鞋，我印象很深。然后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鞋它没有办法走长路，当我就是跟我妈还有姨妈啊，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那个鞋越来越痛越来越痛。我一开始就是还说强忍，因为我要作为一个都市女性，一个那个洋气的那个女大学生，我绝对不能暴露出我的脚很痛。但是后面实在受不了，因为那个鞋虽然很美，但它质量不太好，它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穿过，脚底板是那个方格的，是那种像硬纸壳做的方格，然后你走得越久然后它就越硌你的脚，我最后就是实在是走不动了。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那个南京路上，上海的南京路上，我就是崩溃了，我就跟我妈说我真的脚好痛走不了路了，然后妥协了。然后我妈当时就是说你给我买一双鞋，因为小孩不能痛死在路上嘛，而且我们逛街就是今天的那个逛街的那个名额远远没有逛完，然后就我妈就带我去买鞋。最后我就是挑三拣四啊，然后就是而且我妈当时也非常震惊，因为南京路上没有那种20块钱、30块钱、50块钱的那种什么便宜的那种球鞋，没有，我们就走进了那种美丽的就是运动专卖。然后我一心想说天哪，今天既然已经就是明显就是要花大钱大价钱买鞋了，我不如就选一双就是最好看的。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精心挑选的那个购物过程。我还记得印象很深，我买的第一双彪马的那个鞋是鞋头是红色的，然后那个鞋尾巴就是在那个脚鞋跟的那个地方，就是拔起来的那个地方是蓝色的，就是那种红蓝搭配非常的漂亮，然后鞋型就很秀气很长。然后最关键的是因为我脚痛得快死了，换上了一双鞋以后，你知道就是很想唱从天而降的天使拯救了我，因为你换上那个鞋以后你就是脚很舒服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逛500年，就是那种感受。所以我对就是彪马的感情还蛮特殊的，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一双拯救了我的鞋子。
一说跑步这个题目，我就想到我特别去看了一下村上春树写跑步的那个，就是当我谈论跑步的时候我在谈论什么的那个散文集嘛，然后他那里面他因为村上春树他真的是一个跑步狂人，他现在已经多少岁了？
70多。
嗯，总之，那现在算的话，他应该至少已经跑了30几年了。他是从30出头开始跑的。他写那个散文集的时候已经跑了20多年了。
嗯，
然后他后面已经，他是每个月跑360或者380公里以上的，然后每年都要跑马拉松，最后还走向了铁人三项赛的那种强者。
对，他非常非常热爱跑步。对，
然后他说，我说起每天都坚持跑步，总有人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坚强啊，得到表扬我固然欣喜，这总比受到贬低要惬意得多。然而并非只凭意志坚强就可以无所不能，人是不是那么单纯的。老实说，我甚至觉得每天坚持跑步同意志的强弱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我能够坚持跑步20年，恐怕还是因为跑步合乎我的性情，至少不觉得痛苦。人生来如此，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儿怎么也坚持不了。
嗯，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让我有一种，果然你是喜欢跑步的，所以你才能就是一直 为什么说坚持痛苦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好坚持？因为我在那个微博上面也讲了他跑步的这事情，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留言说，天哪，我已经上普拉提的课一年了，为什么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就是产生那种就爱上，我每一次去我还是很痛苦，我到推教室进门之前我很痛苦，然后在上普拉提课的每一刻我都想逃走，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点改善，我是不是就是不适合运动的？然后就有另外一个朋友回答，他说你可能需要探索一下有没有别的你喜欢的运动。
对啊，不一定要执着于就是瑜伽呀，也有可能比方说你更适合跳操，你又更适合拳击，你更适合比方说骑动感单车，或者更适合游泳，我觉得就是要不停的探索。
这个朋友他也是讲，他说近一年半每周跳华尔兹，近三年每年冬天滑十几天雪，今年春天学了游泳，算吗？
然后想这太算了吧，
真是。
而且一听就是那种特别丰富多彩，他一说他学跳华尔兹，我就想到那个特别老的那个电影，就那个 Shall We Dance， 就是日本的那个老的片子，非常不错。很多朋友讲的是专业方向上的耶，这个朋友他说高中的时候毅然决然的要走艺考，因为我文化课成绩很不错在当时，所以被老师和全家人集体反对，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虽然现在知道设计狗都不干，但我没有后悔当时的选择。这朋友说日常生活里的话就是做饭吧，也没有专门去学就那么会了，我做饭是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还挺喜欢吃自己做的饭的，连续点外卖觉得不好吃，想到我自己可以做出喜欢的口味就很开心，它对于我来说是可以增加生活掌控感的事情，至于社会给它赋予什么意义对我毫无影响，比如现在打字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真好。能放开就是社会对你的影响也很厉害啊。这个朋友也是，他说我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34岁试管生娃，好，加油，就是生娃只是责任的开始，接下来哈，人生可不轻松哦。
这朋友他说离婚，现在依然会有很多个瞬间让我感觉这件事做对了。前夫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最过分的事是曾经喝醉酒为了逼我生二胎，说要是不生就把两只猫当着小孩子的面捏死，括号从未家暴过，但是说这种话绝对是变态，我一度也怕他听我提离婚会有过激行为，庆幸没有，现在我过上了幸福自在的生活。
很下贱呢、拿猫来威胁，真的很下贱。
确实就是离得挺好的。这个朋友说细想想还挺多的，小到买漫画书，买当代歌坛，天哪，好有年代感，
真的耶。
追 idol 巡演，大到来北京工作，辞掉工作读博，努力工作，放弃努力，闲着躺平，跟爱的人在一起，跟爱的人分开，一直觉得自己活得还挺痛快的。虽然不是什么主流定义下的成功人士，但我活成了独立的个体。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看起来是相反的事情，但是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比如说努力工作或者放弃努力，和爱的人在一起或者和他分开。因为时移世易你可能就是变了。
对，这位朋友说，他说他应该是个很喜欢旅游的朋友哈，他说和前男友在一起两年只去过一次舟山，年初本来要结婚的突然分手了，于是今年去了大理、丽江、威海、烟台，元旦还要去北京旅行，单身的感觉真好，我可以随时选择出发。好，不知道你是为自己做的是单身还是为自己做的是旅游，但是我觉得都 OK 了。
因为你说有些是感情关系，像有些朋友他就说结束不合适的友谊。
这个朋友说25岁醒悟后为自己和父母大吵一架，拒绝再接济家里，给家里打钱，并说出他们自私的事实，以前还会因为自己在外享受生活而愧疚自责，现在的我完全不会，括弧我是独生女，父母觉得生女儿性价比太高了，不用买房又是小棉袄，应该回报，所以就是做出了一些就是我们用引号很自私的事情，很好。不再就是成为接济家里的那个人。
这朋友也是跟家庭有关系，他说在欧陆研究生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回家，我想留在欧洲工作，我妈在家破口大骂，说我异想天开，让我别做梦了，说我一直活在梦里，家里能送我出去读个书已经不错了，让我赶紧回我家所在的二线城市上班，然后我还是飞走了，找工作了，找工作期间还找了餐厅打工，结果找了俩月就找到了，现在签了合同准备上班了。P.S. 找到后，他们马上变了一副面孔，开始大肆说都是自己培养的好，引领得当，很不错，就是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新生活。 这朋友说，我花6000块钱办了舞蹈四年卡，从小哮喘不爱运动，20多岁体质不好，爬两级楼梯就喘得不行。今年5月底一阳康复后决定运动，因为很喜欢 K-pop 就去尝试了跳舞。在我家人眼里，我就是四肢极度不协调的人，没想到跳舞水平居然还可以，运动的感觉真的太爽了，现在已经坚持了5个月，希望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很好。
嗯，
这朋友他讲的是做手工，他说，我是那种很三心二意的小女生，过段时间就会爱上一种手工，从扭扭棒热缩片到编织袋食宿粘土，总之什么都做，做好了就会分给朋友们，比如最近用扭扭棒做圣诞树，打算圣诞那天派发礼物，想想就很幸福。这么一说好奇怪，像这种看起来为别人做的事，反而其实是为自己做的。升学、结婚、找份稳定工作之类看起来是为了自己的事，反而像是为了别人在做。
嗯，
他讲的这个感悟就是很有意思，也引起了就是别人的共鸣，说天哪，一语道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我感觉如果生活的动力是为自己寻求一个更好，他打了个引号，更好的生活，我就会像一滩液体躺在床上，但如果是为了朋友们（括号也包括我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每天就像一个消防战士一样去解决生活的难题。
嗯，真不错。
嗯，
一个非常辩证的问题。
对，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这个朋友说，哎，这个朋友说了，他只有5个字，但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是租大房之租。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大学毕业啊，或者是出来找工作呀，找房子啊，大家的首选就是够住就好，尤其是那种工作比较忙碌的。我有个朋友就是他是做医生的嘛，他几乎就是在医院，比方说24个小时，他在医院要10几个小时，所以他当初租的房子就是一室户，就是一间大开间，一打开门其实就是一个床，他那个房间比较大，就等于床和客厅就是连在一起的，他觉得这就够了，这本来就是我生活就是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久啊，所以就是自己住的这个简陋一点没关系啊，只要房租低就好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朋友就是租大房子住，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比方说是很爱躺在家里的人，尤其是就是前几年疫情你被封在家里，如果家里是一个比方说20平米的地方，那就是很痛苦。哎，当你就是在租大房子居住成本上多花一点钱，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非常非常大的快乐，就是比方说你的床更舒服一点，你的这个房间更多一盆花，哪怕是那个墙刷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你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变，或者就是我居住的面积更大一点，就是带来的快乐其实是不只是比方说你多花了几百块钱租金那样的，我觉得那个性价比，那个投入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如果只是差几百块钱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是会选择因为但是如果你要是差了几千块钱，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大家日常生活，就没有办法，有时候也是蛮无奈的。但是确实如果在你觉得差别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这也是我自己生活体验哈，就是我没有想到客厅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以前租房子的时候，我是租过主卧，然后我也租过一居室，就是不同的形态，然后包括客厅大小什么的我都住过。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又没有什么社交的需求，我又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我要客厅干嘛？我甚至觉得我要是不做饭的话，我连厨房都不太需要。但是我后来住了客厅，就是有那么一点社交空间的房子之后，我发现真是不一样。有客厅，猫就和我多了一个就是可以放肆玩耍的地方，然后你也有可能就是会有空间稍微运动一下，然后你也更有可能就是把朋友叫到自己家里面来，然后大家一起甚至坐在地上就是玩玩游戏啊，或者一起吃东西啊，就是那个空间确实是不一样，就是人的生活形态是会变的。
嗯，
我其实在那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客厅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还是话说回来，就是大家在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这个考虑吗？
我朋友是放弃买房，
嗯，
然后就是他一个月花大概2万到3万吧，租那种很大很豪华的房子，他就住得很舒服。他说因为如果我买房的话，我一个月2万或者3万的那个贷款，我是不可能买到什么好房子，就是我不可能，就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一个月花2万块钱的那个房贷我是买不起的。但是我现在我一个月花2万块钱的租金，我住到了就是大概是豪宅，你想2万块钱的租金肯定是就是非常好的房子了。嗯，然后他就说我把这个钱就是我与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就是 每个月背2万块钱的那个房贷，然后还租那种经济适用房，我不如就是用它来租房，住一个就是又大又爽的房子。他是这样的逻辑，然后他是完全放弃买房，然后他现在就是每天生活的非常开心，因为他房子就是很美，就是那种大豪宅，一看就像明星住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感觉他这个租大房子可能是就是这种，就是以我现在住的爽为我的基本目标。
没错，这个朋友他说的这个场景很有意思。他说考研那年每天都是一样的焦头烂额，距离考试一个月的某天下午，我突然站起来从图书馆狂奔到地铁站，坐了半个小时地铁去广场喂鸽子。当时我已经很久没有休息过了，从小到大我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只为自己开心而做的事很少。那天坐在太阳底下，我身上站满了鸽子。我想我是从那一刻起将人生目标从成功改成了快乐。哦，好美哦，就是很像电影的一个情节。
有小动物就会美，
对，
这是我们的定律。
对，而且他说的那个就是奔去喂鸽子，我就想到好像那个梁朝伟的故事。这个朋友他也是有小动物相关，他说间歇性疯狂想养一只小鹦鹉，没想就在网上刷各种小鹦鹉的经验帖到深夜。去年夏天我终于行动，拥有了一只小鸡。
哦，
但是他那个是一个昵称，也是一个小鹦鹉哈。
哦，
属于我的，他的一切由我负责。小鸡，感谢一切，一切都很顺利。一年多了，他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脆弱多病，我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他，很烦。但是每次回到房间，他蹲到我的肩上，啊，我爱你，
好可爱。伴侣动物就是，你看，有动物出现，总是就是会让我们微笑。
嗯，这朋友说离职，所有人都劝我再想想，现在经济不好，这样那样的，只有我知道。一秒钟我都待不下去了，离职后检查身体，甲状腺出问题有点严重，立马手术了。
哦，
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点小亏，因为这是工作给你带来的工伤。哎，按理他的那个医疗应该给你 cover。 但是他又说一秒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就是赶紧逃离也是对的了。
这个朋友很可爱，他说不管爹妈亲戚，也不管他们的份子钱，跑去日本结婚，跑去美国生娃，现在更不管别人咋看，不工作了，在家躺平带娃，管谁说全职妈妈没有安全感，我就是不想上班了。然后他底下评论就是还说我也没有钱，我现在每个月就是把钱就花光，但是就是不想上班，可能就是在花老本吧，或要不然就是花老公的钱，反正他就是说就是不想上班，我就是想躺平，我觉得也很好。
嗯，
你自己就是开心最重要。
这个朋友说高中分科是自己选的，我老家的城市，我那个重点高中理科一本率60%，文科一本率3%不到，我选了文科。但学专业是自己选的，我爸建议过我学医学法，我跑去报了最无用就打了个引号的新闻。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我自己选的，明明两个事业单位都考了全国前10且拿到了 offer， 我因为一个电话跑去北漂做电影。毕业一年决定转行也是自己选的，我爸当时就说了一句干累了就休息休息以后再说，于是我辞职躺了半年又来干了互联网。我很感谢我爸妈在整个过程中都尊重了我自己的选择，让我成功得到了很喜欢的学校和很好的教育。如果他们现在还能继续尊重我，让我自己选择不结婚就好了。好，祝福你。
嗯，这个朋友很好笑，他是一个就是反过来的。他说工作第3-4年的时候，一起工作的小伙伴基本上都过着馒头咸菜的生活，买房买车，而我每年出国一次，国内旅游3-4次，月光。工作第6年的时候，一时冲动买了一套房，从此消费滑铁卢，旅游压缩为1年1次，成为房奴之后才意识到，现在我是为月供而活，在此之前才是为自己而活。双子座，我劝你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他好幽默，哇，但是有一丝心酸，
对吧？你看，这也是买房跟我们产生了一样就是思考的朋友。
这位朋友说，我想起《机智医生生活》里李义俊在繁忙生活中为自己做的事，是和你一起这样吃顿饭，吃了饭再喝咖啡。这是一句情话，就是他跟喜欢的人一起吃顿饭，然后吃了饭再喝咖啡，就是他为自己做的事。
OK。
这朋友说31岁高龄开始学马术，现在33岁了，从膝部转英式，已经开始跳障碍了，不过也摔了一次，中间有一段时间挺害怕的，但是现在还是想要坚持，还是喜欢。31岁算高龄吗？我觉得很年轻。哎，大家想做什么，就是只要你身体条件允许，就现在吧。
这个朋友说的是喝酒、调酒、喝酒、泡酒，各种喝酒。好啦，喝酒是很开心，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了、啊。喝酒还是要注意量哦。
这个朋友他也是喝酒的，他说因为喜欢喝酒，所以学了葡萄酒，慢慢的考了证。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机会可以用上，但是总算是为自己做的事啦。
嗯，
我也觉得很好。这个朋友他说割双眼皮算吗？虽然和评论里比起来好像是件肤浅的小事，但我真的也纠结了很久。上学时总觉得家长不同意，而且又要花笔钱，工作了经济自由后又觉得没有假期恢复，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今年突然一冲动，直接就去预约手术。虽然手术台上紧张的发抖，恢复期也很肿，但真的很开心。这个决定让我变得更好更自信了。
很好啊。
嗯，
我觉得你自己第一个你自己的选择，第二个你现在做完了也没有后悔啊。
嗯，
这个朋友就是跟我一样悲观主义者，他说我想了想好像没有那种完全为了自己喜欢而做的什么事，考学、工作、买房、结婚之类的人生大事都是选择了当下的最优解，好像只有突然大吃一顿这种不计后果的选择，好悲哀哦。是啦，因为人生在考学、工作、买房、结婚这种人生大事上确实很难完全单纯的为自己喜欢，你就是会考量是不是合适啊，这个专业是不是最好找工作呀，然后找了工作以后就要看是不是薪资最合适啊，是不是比方说各种 package 就是从拿到的现金啊，公司的福利啊，是不是最有利的、啊、然后再加上结婚时候你要选择对方和你的家庭，然后是不是有养老的负担啊，你就是会去、啊、
天
哪，
好成人的话题。
对呀、啊，
我听了都要崩溃了。
在这种节点下，如果你还能完全单纯的按照自己喜欢来，那就是很难的、啊、所以如果做不到的话、嗯、也不要责怪自己了。
对，这个朋友他也是这种感觉，他说我很痛苦的发现我好像基本没有什么是为了取悦自己而做的，就连追星都是为了认识朋友，看现场是为了有和朋友交谈的由头，除了自伤能够让我在实际痛苦中获得一点安慰以外，好像真的没有一下子能想起来什么。我能够欺骗别人我为自己而活，但我真的太渴望别人的肯定了，导致我所做的一切举动都有取悦他人的嫌疑，好像只有在这些阴暗面的时候我才能扭曲却自由的爬行。这么一想，突然觉得我养蛇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自我导向的事情，虽然他们和我没有情感上的联系，但是没有我饲养他们就会死，是一种比较偏执的单向情感。
哦，这个很不错耶。
嗯，
但是我觉得为了讨好别人，讨好别人而得到的自我满足也是一种自我导向啊。
但是他可能就是在思考这件事情有没有纯粹为自己，这件可能就是在他的视角看来就是不是纯粹为自己。
但是你要就这么想，他就是为了让你得到自我满足而做的这些，不管是让别人开心，你不要就是不要把它定义为是讨好别人，而是让别人得到满足，就像你饲养蛇让他得到了好的生活一样。
这朋友说养小猫，从小家长就不让养宠物，就算长大了自己住了，我妈妈也不让养，说我工作太累，养猫太费神，我也乖乖听话了。但是27岁终于决定不管他们，领养了一只小狸花。我觉得人生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每天都超开心，照顾它根本就不费时，反而它给了我很多情绪支持。我爱小猫，小猫最棒。
每一个养猫的人都会变成像我们一样夺舍了。哦，这个朋友讲了一个很特殊的，他说切胃不再为了减肥苦恼，一劳永逸。嗯，但是切胃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好好商量哦，不要就是只是为了简单的减肥而去切胃。
嗯，还是考虑自己身体健康第一位了。
嗯，而且有的人是不可以切的、嗯、而且现在有很多方法不一定是要切掉，还有的是就是在为了治疗重度肥胖，现在还有一些新式的方法，比方说在胃里放上一个水球，它就是占用了你胃的空间嘛，就是不一定要直接到切胃，因为感觉切胃就是很难恢复，如果你胃里放水球它是可以取出来的，是可以就是可逆的、
哦、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和你的医生就是讨论好，不要轻易的做一些不可逆的手术。
嗯，这位朋友说我染了绿色的漂亮头发，坚持穿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想要什么风格就去尝试，大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委屈逢迎，被冒犯时也不给对方留面子，不再陷在好女孩和乖学生的陷阱里，勇敢地拥抱自己，珍视自己的感受，不断追求更丰富的生命体验。然后我感觉他说的就是染绿色的漂亮头发这一点，就是有好多朋友就是讲到发型，还有一些朋友讲的是
我剪了超短的头发，然后就是跟妈妈打视频的时候妈妈崩溃了然后她说但是我超爽，
妈妈真的管太多了。
嗯，头发还是由自己吧。
对啊，而且只是剪个短头发而已会怎么样啊。
嗯，
这个朋友说我从银行辞职了，父母坚决反对，只有自己知道，当时已经快抑郁了，在男朋友的支持下辞了工作考研了，辞工作以后养了猫咪，做了正畸，学会游泳，学会开车，嘿嘿，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一样好厉害啊！从银行辞职真的感觉，我听到就是这五个字我就感觉就是困难重重、就是、
这朋友说健身，健身之后身材好了，脸紧实了，更重要的是精神好了，背和腰支撑力足够，拯救了我的脊椎，也不头晕了。我还学英语、德语、俚语，为了更好的融入同事们，因为他 IP 来自德国，还有为了和白左 battle 我们老中相关问题的时候不要输
哦，这个朋友也是健身相关，他说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减肥塑形，是为了迎合普世审美，但慢慢开始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光光加重量练肌肉，忍受每次训练后的酸疼，可是家里人都点评说不够细啊，不够柔美啊，我小姨还说你看你的腿都没你爸的细了，但我不管，我就要练那种蜜色的大腿，宽肩膀的审美我超爱，别人不喜欢都与我无关。很不错，走上了那种力量的那种
审美，很厉害，
很好。
这朋友说从救助站领养小狗狗，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有了小狗狗觉得世界都明亮了，每天期待起床赶着下班陪他玩。以前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享受孤独的人，自己在家不知道干什么好，现在带着狗到处游山玩水，生活可以算是多姿多彩。
哦，养小狗也很幸福，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就是柴犬。
哦，
嗯，我每天就是会偷窥那个柴犬 bot， 就是看他们发的那个柴犬但是因为就是我太没有就是耐性遛狗了、嗯、所以我就是云养狗，我就是爱上很多柴犬。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也在看莲花楼，莲花楼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陈意养了一只柴犬、
oh.
每次演到他就是跟柴犬的时候，哦，是我最喜欢看的那个镜头。
OK， 这柴犬是樱花酱种哎，柴犬真的很倔强。
真的吗？柴犬和秋田是都是很倔强吗？好像秋田比较温和是不是？
反正柴犬就是日本新闻里面著名的天气之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每一次刮台风，就是外面狂风暴雨根本没有办法走人的时候，
他也要
新闻都会拍到无助的柴犬主人和精神抖擞的柴犬
哦，
然后还有一张非常著名的图，就是在狂风暴雨里面，然后柴犬就是奋力的就是在外面在散步，然后旁边就是一个他的那种弱小无助可怜的主人然后在大风里面裹着雨衣，然后在屋檐下有个惊恐的泰迪。哦，还是柯基啊，应该是柯基，就是看着这一切就是感觉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柴犬根本不管你死活是吧？
对，柴犬是真正的就是下刀子也要出去就是在日本的话就是刮台风也要出去所以说它是樱花酱种，非常好笑。
太喜欢了，怎么办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那种暴躁小猫啊，倔强小狗啊、嗯、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这样、
嗯、我就感觉就适合云养这朋友说从幼儿园到工作结婚都不是为自己，被迫试管之前离婚了，就这么一小件稍大的事是为自己，目前我的感想是早干嘛去了好，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就是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来得及。
没错，这个朋友说在职法考纯粹出于兴趣去学去考，哇，很难得耶，希望在看待公共事务时候能够多一种视角，然后我妈和老公都很支持鼓励我，半年时间就顺利考过啦，很开心，喜欢这种通过努力达成目标的掌控感。哇，我觉得很不错耶，她是希望能够看待公共事务时候多一种视角，而纯粹出于兴趣去学去考，比方说不是为了找工作呀，也不是为了多个证将来就是比方说那个、嗯、就是职称什么方便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难得。
对，这个朋友说此前尝试了各种方式想要变 fit， 跳舞、健身房操课，但是都没有坚持的动力，开始飞盘以后才发现运动这件事情原来不一定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带着自己的目标和对团队的承诺一起前进，一切都变得容易得多，自己运动基础不好，卡在进阶的路上也经常想不通，但更开心的是实打实地感受到了身体拥有了更多力量和控制。我觉得他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到运动的时候想不到你可能是就是有团队合作的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
嗯， 这个朋友说我去学了游泳，全家都不支持，说学这个没有用。怎么会没有用呢？万一涨洪水的时候就是超有用，可以救命的好不好？
嗯，
他说我当时都上大学了，他们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事，乱花钱。可是游泳是学校开的选修课，除了一节课交给游泳馆10块钱，教学是免费的，这也太幸福了吧。我们这种你知道就是爱游泳的人跟我说一节课只要10块钱，我飞奔而去好不好？
嗯，
这朋友他讲得很可爱，他说从小学开始每个学期出逃集体活动，我恨不得亲吻路过的每棵植物。好可爱啊，出走的小学生，
真不错。哇，这个朋友讲了一个很好的东西，虽然很简单，但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叫做打手冲。
哦，
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性生活还有可能是为了繁殖，但是自慰这件事纯粹是为了自己快乐。
对，
对吧？
很不错，
非常不错。
嗯，这朋友说推理小说看多了，大学自己挑了法医专业，8年本硕加3年工作，现在我转行做律师啦。回过头来看，除了填志愿的时候的热血懵懂，后面反倒是持续的漠然和无感。他人的悲伤绝望跟我仿佛是夹着隔音玻璃的两个世界，很害怕这样的自己，所以趁早改行。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是这段经历会严重影响喜欢的推理阅读体验。他的落脚点好幽默。
嗯，
这朋友说大多数事情都是印象深刻的是辞职出去浪了一年，因为知道这个梦如果不去实现永远在心里会有个疙瘩，终于和小白（括号我的自行车）一起出去了一年，全程一个人很开心，当然这也是一种幸运，能出去的幸运，能平安回来的幸运。这之后不管遇到什么，这段时光总是滋润着我。最近我还在写书，给自己一份礼物。
哇，
嗯，很了不起。
这个朋友说看心理医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嗯，
哇，看心理医生真的也是很了不起，就是你想了解自己，探索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然后想解决这个痛苦，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嗯，
真不错。
这朋友说听完上集播客立马下单了审讯心理学、审讯语言学，跟朋友说这件事他们也都一起买了。
但是因为我也买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很难读，它是需要做笔记的那种，因为它是个教材。
嗯，
它不是小说类的，我就是看到就是甚至就是还要划线做笔记的那种。嗯，希望大家好好阅读，将来就是让它派上用场。
嗯，
这个朋友说我又刺了3个纹身，这次在脚踝纹了烟花，对我来说常常肯定自己和表扬自己真的很难，希望烟花每一秒都为我绽放，我值得。我的纹身都基本不超过6×6，比较小，但是有点多，男朋友说再纹多就接受不了了，靠，需要他接受吗？于是大吵一架。
嗯，
没错，就是你自己喜欢的。
男的真的很烦呢，什么都要管。这位朋友说想了半天，本来以为是没有，后来想到是这份工作吧。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妈就说希望我能做老师或者做会计，要么考公，我全都拒绝了。至少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我自己找的，我愿意做的，我觉得很有勇气。
嗯，这朋友他也是，他就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我放弃了做懂事的人，把不舒服的感受说出来，让自己心里舒服。这朋友说喝茶，从今年开始爱上喝茶，各种品类的茶叶收集了不下20种（括号大部分是普洱）。为了体验更好的泡茶品质，我买了4-5个烧水壶，5-6个泡茶壶和碗，真的很快乐。
嗯，我一个喝茶人非常懂，并且我现在就是被朋友害到，就是买贵贵的茶，很痛苦。
这个朋友说本科毕业那年力排众议，放寒假不在家过年，一个人去了冰岛旅行，周围人都说假期不够钱不够就算了，但是我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凑够了钱和假期，去了以后非常开心，后面就疫情了，再也没能出国。回想起来觉得说感谢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不顾一切说走就走的勇气，因为搓磨到今年我早就没有去冰岛的勇气了。
嗯，确实。
嗯，把握当下。
这个朋友说成年之后的所有决定都是为自己做的，抛弃父母给我安排好的学医进医院的路，跑去学广告，毕业了又放弃家里在省会买的房子，一个人跑去广州工作，现在又要一个人搬去上海啦，但自己做决定自己负所有责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嗯，
很不错，真的很勇敢。
有些朋友讲的是追星里面的一个分类叫做磕CP。
不错。
我们就不用展开讲了，就是磕过的朋友都懂，就是你确实能够收获到一些非常不错的那种快乐。还有一个朋友我印象蛮深的，他说因为磕了一个 CP， 然后还在自己的身上纹了一个小纹身，就是跟那个 CP 有关系的。他说但是后来那个 CP 塌了然后他说但是没关系，就是爱过的时候得到的那个快乐是真的。
而且我们磕 CP 的时候确实也是不管他人死活，就是我要你们怎么相爱你们就怎么相爱
这朋友他说今年9月一个人去旧金山加西雅图看了黄老板和 Coldplay 的演唱会，有段时间工作的很苦闷，正好看到有演唱会的信息直接裸辞。国外演唱会门票真的不贵，以及80,000人大合唱真的爽爆。我还去了旧金山著名的恶魔岛和金门大桥，把西雅图玩了个底朝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听他们讲当地奇闻异事超级快乐。
西雅图真的很好玩。
这朋友说在可能搬家换工作甚至离开北京的不确定因素下，我买了辆电瓶车，纠结了很久，每天跟自己打架，但买了后真的很享受骑小电瓶吹风，被落叶砸到，路过看到夕阳就能停车拍照，甚至想拍多久拍多久的感觉，甚至被开罚单也高兴，
真的
好可爱。
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气温过低的时候电瓶车的那个电就充不进去吗？
哦，这样子哦，
就像苹果手机在不是、
哦、因为电池受影响是吗？
对，它不就一下就没电了吗？是一样的，好多电瓶车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极低气温下大家要注意，已经够冷了不要再推着小电瓶回家了很可怜。
这朋友说跳舞为自己跳舞，不为了给任何人欣赏展示，只为了探索身体更多的可能性，努力找到身心合一的瞬间。虽然软开和力量方面都还需要吃很多苦才能像样一点点，但是看到自己身体的进步和变化的时候，比如旁腿能抬到90度了，技巧又多学会一个，实在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好棒好棒好棒。好可爱。这朋友说换宿舍，之前的室友每天在宿舍打很久的电话，在四人间炒菜，真的很熏。在问了宿舍情况之后，果断搬去了单人间。现在每天都回宿舍，很幸福。虽然宿舍费翻了很多倍，但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还是狠狠下定决心啦。这有点像我们说的，就是租什么样的房子的问题。
对，这个朋友他只说了一句话，叫做离开北京回老家。这也是一个感觉是可以做一期的节目的那种大题目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还是咱们你知道吗，中国传统的本着一种要衣锦还乡，如果比方说你在北上广待不下去了，就是回老家发展呢、啊、其实是 OK 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放不下这个架子。我好像就是灰溜溜的就是回去了，原来就是比方说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的时候啊，就是踌躇满志，就是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然后结果就是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很高，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996也很严重，然后想要回到老家去过一些更轻松舒适的生活，但是就是要回去面对别人说哎呀混不下去了还是回来了吧，就是面对这种东西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自己决定的 OK， 我只是想活得舒服一点，回去是很 OK 的，尤其是做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然后与之相对的有些朋友就讲说我的是离开家。我就感觉到怎么讲，好像咱这儿的每一种候鸟都有不同的方向，大家都是就是往南飞，但是大家的南方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就是远离家，有些人就是回到家，因为不同的家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嘛。
对，就是今天的评论里我也看到很多就是相反的，都是为自己而做，比方有的是生孩子，有的是不生孩子。
对对对这个朋友他说我感觉每个人生节点都有那种为自己再拼一下的瞬间。我高考第一次失利，本来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去人大，结果考了高二本线几分，我自己也有预感，出了高考考场我就决定复读了。那时候还不可以常常上网，我为了自己复读后能得偿所愿，开始在网上检索各个高校自主招生信息。那时候还是北约和华约联盟的考试，时代的眼泪，什么学校不收复读生，什么学校都有什么专业参与。那时候学校没有几个人知道自主招生这回事，老师们也都不建议花时间去初试复试，都告诉我说自主招生能去的肯定也能考上，别耽误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自己默默做了，寄材料，冬天去郑州笔试，初春去上海复试，一步一步，最后真的拿到了自主招生的降分优惠，我最后也因为这个降分顺利去了复旦。接着就到了保研，我其实英文不太好，和 河南呢，高考英语也不考听力，所以一直也不太喜欢英语。我们学校保研需要六级满多少分，但是具体我不记得了。当时我没有满，因为中间去国外交换了半年，所以保研之前只有一次考六级的机会，没有达到六级的要求，自然保研就泡汤了。但是我硬要试试看，在网站刷了好久，终于看到有人说教育部有补偿名额，也可以顺利保研，而且没有英文要求。然后我就积极联系，最后也保研成功了。现在我也将面临另一个人生节点，希望我能有之前那种再为自己争取一下的信念顺利通过。也祝言外之意长长久久，喜欢听你们讲废话。
谢谢
谢谢。我觉得这朋友就是很厉害，能为自己的目标去搜集信息去争取，因为尤其是在以前上网还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家里可能大人也没有帮助你啊，然后老师也劝你不要去他那个自主招生的事情，能够自己坚持下来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觉得很厉害。
嗯，
所以有些时候别人看起来很顺利很幸运，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有胆识。
对，
嗯，
这个朋友说，他说我日常生活中做很多事情都是为自己，比方说一个人去欢乐谷玩，晚上和室友去看流星，即使没人陪也要自己出去吃饭，自己出去看电影，不多关照一下自己，日子也太难过了吧。
嗯，
我觉得自己看电影还蛮那个的，因为本人就是很喜欢自己看电影，并且我现在已经彻底摒弃了和男朋友看电影这件事情，看电影已经成为了，就是他在我的列表中已经从约会的一种形式中划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跟男朋友看电影，你可能就是会稍微要照顾一下他，而且就是他会烦到你，然后如果就比方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看的电影，就像阿凡达，就是谁知道，你知道我很爱，我就是两次都是我自己去看的，然后我男朋友邀请我就是一起去看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看过了，不想跟你去看，因为我要欣赏那种美的时候，我不想有人在我边上废话，也不想跟他讨论。然后如果比方说那个电影我就是无所谓，就是不是很爱的，出于一种陪别人去看的那个心理，那我 OK。
哦，
我就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就是一种单纯的享受，就像你一个人看书一样，你不希望有个人在边上说，哎，你在看什么，你扶贫他不要，对不对、
嗯、
看电影对我来说现在是一种这种东西，
嗯，
是一个自我享受。
而且我感觉很多活动，比如说你一个人吃饭呢，一个人吃火锅啊，然后一个人去什么游乐场玩呢、啊、就有些人他就会觉得，他就会暗自揣测你是不是很凄凉，其实不是。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就是去日本以后，我发现有很多那个就是餐厅，
对，
他就是特意给你设置就是你一个
人
吃 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也太美妙了吧。甚至有一些那个餐厅啊，就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人的位置，服务员都不会给你讲一句话，他把东西端上来立刻就走。如果你就是很想要招呼他的话，你就要写那个留言。然后我经常说，天哪， 我只会写英文，就是跟日本人相比完全没有办法写日文。
嗯，这朋友说，北漂十年，上学到工作，月薪6000到3万，我付出了巨大努力，情绪身心俱疲。2022年末口罩最严重还没放开的时候，我在北京的房子租期到期，毅然决定去 gap year 一年，连夜打包行李去了大理，过了一年无所事事的养老生活，期间零收入，靠存款度日，但瘦了15斤，重新养成了良好的作息饮食习惯，也解决了心理上的一件大事，与家庭达成了某种和解。从小到大都是在家人，主要是妈妈，她 NPD 严重障碍的逼迫和控制欲下长大，我从没为自己活过，永远都在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完成目标。到大理之后，像风筝的线突然断了，我自由了，一时间真的还找不到什么方向。不过最开心的是，我竟然可以允许自己心安理得的什么都不干。
嗯，
现状 gap year 结束，我回到大城市继续工作，工作还是那个工作，该焦虑还是焦虑，但我永远记得我坐在洱海看夕阳的那些傍晚，记得咖啡馆里弹吉他的面包师，记得每天下午懒洋洋在台阶上晒太阳的猫猫狗狗，记得我爸偷偷来与我会谈的那几场爆哭，那些瞬间是我人生27年来最低的低谷，也是我重新起航的动力源泉。我还在寻找真正想做的事业，还没有完全找到，但我相信时间机缘会带我重新回到人生的幸福轨道。我还在努力，希望大家也要一起加油。
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了很多啊，到底什么是为自己而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讨论，到底这些事情算不算纯粹的为自己，或者是一半为自己、或者是你以为自己为自己。因为有一个朋友的那个评论我印象也很深，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为自己，但是细细想来也有可能只是当下我的最好选择而已。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为自己这件事情确实很难。
我们也很感谢 Bielma Running 赞助我们本期节目，就是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了一个我到底想要干嘛，我喜欢的事情和我为自己到底做了哪些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活着活着就活麻了，可能就是不太会跟自己琢磨也好呀，或者跟朋友也好，你突然来谈这个好像有点点严肃的话题，又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这么一想，尤其是今天大家讲的或大或小的事情，小到可能就是我给自己的头发染了个不寻常的颜色啊，然后大到可能在人生的重大节点上选择了这个或者放弃了那个，就是能够有勇气为自己尽可能多的为自己争取一点，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
错。没
错，
这次彪马跟我们就是讨论的主题也是跑心不被训，训就是驯服的训，一个马字旁，因为我觉得就是语音表达确实很难让大家一下子 get 到这个词是什么。那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把跑步当成你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你平常的一个习惯去做，而不要拧巴，不要被自律所束缚。就是啊，当时彪马提出这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陷入了沉思，并且开始立刻反省对自己进行一些对内的内心的探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还是蛮有意义的，也祝福大家能够真正找到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及为了自己而做的事情。然后正好我最近在看那个水浒传，然后
怎么突然水浒传起来
对，因为我正好在看水浒传，就是看到了鲁智深那个他作画的那一章，然后他作画的时候有一段偈语，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非常的应景。他这段偈语也送给大家，他叫做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的顿开精神，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和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找到我是我还是我不是我，或者是我喜欢我，或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哇，真不错
突然结尾升华了一下
对，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也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咯，拜拜。